亲爱天父，求你今天将心事教导我们，求你将我们的心开了，以至于我们可以听见你的话语。求你准备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求你因你的荣光，所以我们得到心满意足。求你向我们说话，求你洁净我们，求你让我们深刻清楚地知道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讲八九十三章。第八章跟第九章其实是讲同样的一件事情，这两章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第八章的背景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之前在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那个时候有非常大的饥荒，以至于物价很高，以至于很多人没有办法买到粮食，所以很多人觉得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末世了，因为有天灾，有地震，然后有饥荒。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有记载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他有讲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叫雅加布，他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就是那个时候的王，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所以今天我们的第八章跟第九章主要就是讲这件捐献的事情，就是因为有饥荒，所以外邦基督徒他们开始捐钱，捐钱给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因为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大部分，我们看他们一开始是从加拉太开始，然后到哥林多，然后到马其顿，这三个地方的外邦基督徒，因为他们靠海，所以他们的饥荒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小。那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个山城，所以以前大家喜欢建都在耶路撒冷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个山城，它易守难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是当饥荒的时候，他们的情况就不利。所以外邦的基督徒，特别是住在靠海边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有船运，他们有海，所以他们就会把他们的所得，他们的捐项给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那现在保罗就在提这件事情，第八章他开始，他就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第四节他说，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他在称赞马其顿的基督徒，表示他们为了这个捐项的事情，他们不但捐他们有余的，甚至把他们所有的，像寡妇的两个小钱一样，把他们所有的也捐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甘心乐意，而且希望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份。所以第四节说，他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有份。实际上这个榜样是一个传一个的，就像我刚刚说，先是加拉太的基督徒，加拉太的基督徒他们愿意的捐献影响了哥林多，哥林多说加拉太可以做，我们也可以做。然后因为哥林多做，当保罗到马其顿的时候，马其顿说，如果加拉太跟哥林多可以做，我们也可以做。所以这个榜样是一个传一个，传到了马其顿，马其顿他们不但捐他们自己有的，甚至把他们过了力量的也甘心乐意的捐。他说，因为他照神的旨意，他不光是他要去来炫耀，哦，我很有钱。他说他们所做的是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所以他先把自己，他先献上自己的身心灵，然后他们又听保罗所说的话。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给奉献第八章跟第九章讲的是当时饥荒外邦基督徒捐献给犹太基督徒的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会给我们现在在奉献还有我们在做捐献这样的事情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你在奉献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是以一种交税的心态，就像我们每年4、5月报税，基本上没有人喜欢报税，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不报税我可咒可诅，我一定会有遇到困难，所以好，那我报税。很多人奉献也是同样的心态，觉得哦，我为什么要奉献？因为上帝说要捐十分之一，所以我怕我如果不捐十分之一，我上不了天堂，我可咒可诅。可在这边他所说的是，他说他们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而且他按着力量过了力量，然后甘心乐意。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子的心态？甚至我还碰到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其实并不太明白这件事情。我曾经碰到有一个年轻人，非常有趣，他是做导游的。他每一次要带团出去，他就来奉献。我觉得，哎，这是香火钱的概念还是干什么？所以我觉得他们并不了解奉献的意义。可是我觉得在这边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他夸赞的不是因为他们奉献多多钱，而是因为他知道为什么奉献，以至于他在奉献这件事情上他可以有喜乐。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奉献这件事情上，我们到底是因为恐惧而奉献，觉得我不奉献我可能上不了，我是因为恐惧而奉献，还是我甘心乐意，是因为我献上了自己，所以我觉得今天我把自己都献上了，这还算什么？所以我愿意奉献到一个程度超过力量。所以在这边我觉得他给我们对于奉献一个非常特别的解释跟指标。而且这件事情你会发觉奉献这种事情，到我来说，如果你是很勉强的，这件事情是不会传染。可是很明显，保罗说他跟外邦基督徒传福音到一个程度，那些人对于其他基督徒的捐助变成了一个传染性的东西。我刚刚说加拉太、哥林多到马其顿，它变成一个有传染性。那我说今天在教会我们对神的奉献会让别人有传染性，然后觉得说他给我我也要，我为什么不能给？我们有传染性吗？还是我五高衰就必须要？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可以发觉他们对于这个捐献，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看法跟看见，跟一个现身。他第六节他说，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章，第九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所以他在称赞马其顿，其实马其顿是因为哥林多做了这件事情，所以马其顿他也要想要做。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他就有提到，他说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为什么不必？他说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一年了，人家一年前就预备好了，而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所以他说他们一年前就预备好了，所以马其顿说、哦、那我们现在来，我们要迎头赶上。所以你就可以发觉这个事情是有传染性的。我觉得今天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什么时候捐献成为一个有传染性的，而不是大家对这件事情想到的都是慈济，什么时候大家对这件事情发现这个是一个大家觉得舍我其谁，或者是一个传染性的，也许我们就是真的知道什么是奉献的意义。所以他这边第六节才说，他劝提多，既然你们中间已经有这个事情，就要把它办完，办你们一年以前就开始在捐献的这件事情上面付出，所以你们就要把这个事情完成。那我们之前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时候有提到，他们要过去collect 这笔钱，然后希望我去的时候你们已经收好了，不要我去你们才在那边收这样子。所以第七节他说，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跟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 他说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所以可见他觉得这件事情你们是不是愿意做成这件事情，这不是一个比较，好像我们来一个功德簿哈，哪一个多少钱，而是我们由这件事情来试验你们是不是有从信耶稣而得的这个爱心。所以第九节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他举的是耶稣的例子，他说耶稣怎么样奉献自己，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奉献自己。可是很多人如果你用金钱来看，说耶稣很穷啊，耶稣是木匠的儿子，耶稣很穷啊。所以他在这边他所讲的不是有形的金钱，他说今天耶稣他本来富足，他富足在哪里？他富足的不是财物，他富足的是他的生命，他的荣光，他赦罪的救恩，他的能力，他有这一切所有的，可是他却为了我们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所以我们可以因为他的虚己，我们成为一个有荣光、有生命，能够帮助别人除罪，并且有爱心的这样富足的人。所以今天他讲的不是说你们把钱丢出来，他是说你们能不能在钱财这件事情上，就像你们前面信心、口才、知识、热心这些事情、爱心上面一样，你们可以有耶稣的榜样。所以第十节他说，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个事，而且其此心意已经一年了。一年以前你们就说要开始有捐献，可是你们开始捐献的时候我离开了，所以现在我叫提多去，然后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他说，你们有愿做的心，就照你们所做的去办成。第十二节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并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原不是要别人亲省你们受累，乃是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第十五节他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他说经上所记的，多取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个是在旧约里面讲什么？讲玛拿。对，他说玛拿降下来，你们要收取回家吃。那你知道有人就像可能是跟中国人一样，一定要多收一些，家里宁愿有剩菜，不可以吃到刚刚好，这样子很丢脸。所以有人要多收，可是你吃不完，吃不完就烂掉，就烂掉。可是你说啊，我没有收很多，没有关系，当你拿回家，你发觉哎，大家也吃饱，也没有人饿肚子。所以保罗跟他们讲，这种慈善的事情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今天不是我有余我给别人，今天也不是我缺乏我怎么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奉献或当我们在做慈善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人。所以今天我有缺少，我就开始哭，我好可怜，他为什么都有很多，为什么我这么少少，上帝对我不公平。然后可是对于那些有多的人，他的想法是，哎，我要先收一下，否则我老了怎么办，我受伤怎么办， 我之后没有怎么办。可是在这边他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就是今天如果你是属神的人，你不要害怕你缺乏，因为你有弟兄姐妹可以支持你。今天你有多，你也不要忙于忧虑，就像在马太福音讲的，你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因为你觉得这些事情神不知道吗？你不要因为忙于忧虑以至于你不敢舍。当你不敢舍的时候，你知道你多有的也是烂掉，多有的也是烂掉。我记得我们家小孩很小的时候，他就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妈妈，那些很有钱的人，他死了以后钱跑到哪里去？我就跟他说，聪明的人他们钱就跑进慈善机关，笨的人就 这些钱就给了律师。为什么？因为儿女一定会争产嘛，我们看多了这种事情，对，就给律师，律师都是靠这些的。所以我就说，其实很多时候你有余的就烂掉，那你缺少的，他说其实你不会有缺少。这就让我们想起以前有一个比喻，说他说天堂跟地狱的差别在哪里。他说他用一个很可爱的图画，他说其实天堂跟地狱长得都一样，就是一群人围着一个充满了食物的桌子，可是他们的筷子都太长了，所以在地狱我煎了东西之后，筷子送不回我的嘴巴，所以最后我就饿死了，我就气死了，我看到吃不到我就难过死了。他说天堂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把这个筷子，因为太长了，我煎了以后给别人吃，所以每一个人都很饱足。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所担心，我们所害怕，我们多收的，你最后发觉其实也没有余，也没有余。可是你少收的，神说你也不会有缺。为什么？如果照保罗这样说的是均平，你们的富余补别人的不足，将来他们的富余可以比补我们的不足。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你不用忙于忧虑，为你不知道的明天来忧虑。可是呢，当你缺少的时候，你也不要害怕，因为你有神，你有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他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十六节开始，他写了一段话，他告诉这，他交代这些人会有谁去哥林多拿这笔钱。他为什么要交代的这么清楚？我们在后面其实就会知道，他提到了提多。他说提多是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说他热心，愿意往你们那边去。第十八节，还有一个弟兄跟他同去，这个弟兄人也很不错，有得众教会的称赞，然后被众教会挑选跟我们同行，他也要负责送这笔钱。然后第二十二节，还有一个弟兄，所以总共有三个人。还有一个弟兄，这个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现在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多热心。所以他又在提到提多的辛苦，还有两位弟兄。所以他说第二十四节最后，他说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所以意思保罗说，我第三次到你们这边来，我要来收集这个捐献，不是我一个人来，提多会来，另外还有两个弟兄，所以一共几个人，四个人一起去拿。不是说你们，我怕你们钱很多多，我一个人拿不动。后面就会解释他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去。那第九章同样在讲这个捐献的事情。前面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他已经准备了一年，所以现在我们要过去收，所以请你们要好好的准备。然后他说我不用把这个写给你们，他说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传一个的，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就已经讲了，他已经提到这笔钱。在哥林多前书的最尾巴，他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么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存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他说我来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我去，他们也可以跟我同去。所以可见他那时候就有讲，我们会一群人，我们先来这边拿你们的钱，然后一起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你们也可以推派你们的哥林多代表跟我一起去。所以加拉太影响了哥林多，现在影响了马其顿。他说所以他这边第九章第三节，他也说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备妥。他再次提醒他们，免得我们在这件事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他是因为你们哥林多哦很热心捐献，所以他说啊，我要照你的榜样，就去到哥林多发觉啊没有，他说这样子我们所确信了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所以他说我现在要他们到你们那边去，请你们要准备妥当。第六节开始，他开始讲，重新他又讲 前面他所说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随本心所酌定，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喜爱的不是钱多的，神喜爱的是你是甘心乐意来捐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所以他这边他说到，今天我们神给我们的恩惠，不是要我们自己把它保留起来。神给我们的原是希望我们能够给出去，神给我们的恩惠在于我们能够给。所以神是活水的江河，神不是一个水潭或者一个池塘，所以恩典进来之后出不去，这个就会变成死水。神说我不是死水，我是活水。我为什么是活水？所有上帝给我的恩典我都流到你们的身上，今天你们要做这个活水的出口。所有神给我的恩惠，神给你们的恩惠，你们要让它流出去，这样你们才有生命。如果你们是一潭死水，那就是养灯隔热的死水，这个是不会有任何的生命，不会有人因为你们所受到的恩惠得到任何的好处。所以神给你们的恩惠让你们充足，为了要让你们行善事，而不是要你扒着这些马拿死不放手。他说那个就都是烂掉，都会烂掉的。所以他告诉这些人你捐献的好处。他说第十节说，赐种给撒种的人，赐粮给人吃的，必然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加你们仁义的果子。那个给你们粮食，现在对他们来讲一定非常感同身受，因为他们现在是饥荒，他们缺乏食物。他说能够给你们吃的神，他要你们结的是仁义的果子。今天这些粮食，我们丰年就是所有的种子都可以长出来，荒年就是所有的种子都长不出来。他说你们经历过丰年，经历过荒年，现在神是赐你们那颗种子的神。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神是赐给你们这个生命，因为他之前用种子来描写生命，我们现在是一个形态，我们是种子的形态，等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就是这个种子发芽长大的形态。所以基本上种子也是大麦，发芽出来也是大麦，所以复活只是不同的形式。所以他说今天我们都是种子。他们在荒年的时候知道怎么种子都长不出来呢？因为天候不好。可他们也经历过丰年，种子你怎么种怎么长。他说现在我们就是这个种子，那请问你是荒年的种子还是丰年的种子？所以他说这个赐粮给人吃的神，他要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他会给你。所以今天你向人传福音会有结果，为什么？因为神是赐粮食，神是赐种子，神是赐果子的神。他说第十一节，叫你们凡事富足。可是你们结了果子，不是因为我们很怕缺少就把它全部都揽住。他说你们要多多施舍，借我们使感谢归于神。他后面讲的事情，我觉得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他说当你把你所拥有的给出去，不是让这些人觉得你好棒哦，你是大善人，所以我们要拿一个超大型支票，大家我们来照个相上报纸。他说不是，今天神赐你，他让你做一个丰年的种子，你结果子之后，别人得到这个恩惠，他不是说某大善人感谢你，他看到这个，他知道你捐献不但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而且甘心乐意，他就知道是因为神让你做这些事情，他会感谢神，同时他会为你祷告。所以他说这个是捐献的人的好处，是不是别人来跟你鞠躬来称赞你？他说这些都不是捐献的好处，捐献的好处是别人看到 神在你身上荣光，他会归荣耀给神，然后他会为你祷告。所以像第十四节第十三节他说，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耶稣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所以捐献的人，我们期望的好处是什么？他们归荣耀给神，并且因此他们会为我们祷告。第十五节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这是保罗非常喜欢在书信当中，你常常他写写写，然后他就会发出一个赞美。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当他想到我们这些捐献出去，所以这些人可以在外邦人当中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为这些外邦人归主这件事情感谢赞美祷告，并且为他们的信心祷告。保罗说这是一个多令人感恩的事情，他说我要为这件事情大大的感谢神，这是一个说不完的恩赐跟感恩。所以在这边他提到了第八章跟第九章，他提到捐献这件事情。第十章很多人觉得是另外一封书信，因为情绪急转直下，情绪前面他讲你们多棒，你们多好，然后你们在做很多的事情，你们也都能理解我，里面可是据说之后他又听到了传闻，说哥林多的教会里面那些反对保罗的人，他们对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人有非常大的影响。那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些人是在弟兄姐妹当中，保罗是远远，那个时候没有脸书没有 LINE， 所以保罗一封信还要走走走走很远才到那边，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远距离谈恋爱比较辛苦，近距离很容易就很火热。所以那些人在弟兄姐妹当中，所以他说了很多伤害保罗的话，那保罗遥遥远远没有办法马上替自己来做辩护，可所以弟兄姐妹就受到这些人非常大的影响，包括他们怀疑保罗的做使徒的身份，跟他对于哥林多教会，他又开始觉得他要占我们的便宜，他然后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为这些话所摇动。所以保罗知道这件事情又非常的生气，所以跟前面八九章完全不一样的第十章开始，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一章。十章开始你就可以看到，因为面对这个新的危机，他要表明他的服事是正直而且诚实的，而且他要解释他为什么改变行程。他之前他受到了安慰，可是现在他就发觉没有，这些人没有改变。所以第十章开始你会发现他有一些苦读，他有一些冷嘲热讽，他有一些非常情绪化的字眼。可是我要说即使他这样讲，你可以发觉这是保罗一个好像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因为我隔这么远远，那些人就在你们当中。可是我觉得我真的会感动，就是说今天如果是我了，我这种脾气不好水准差了，我就觉得说啊没有办法，你们就是可咒可诅了哈，我能做的我都做了。可是对于保罗来讲，保罗非常努力的要去挽救这些人，非常努力的要去帮助这些人，他对他们真的就是如同父母对儿女的那种急切。我觉得昨天我在跟一群年轻人谈，他们是教会当中的同工，他们就在问，他说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服事？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以前他们在外面做社工或者做一些什么，他说他们要邀义工，他说哦好多人来，很多人愿意做义工。他说可是他们到教会之后，他们要找同工，他说哦很困难，求爷爷告奶奶。然后他又讲，他说奇怪怎么会差这么多。然后我就问这些年轻人说，你们觉得你们服事是在做什么？他们给我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希望这不是板新的情况。他们给我发，他说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在教会服事，我们就是 服侍员外夫人，我们就是大牛跟小翠，就是那种丫鬟，有没有？古时候丫鬟不是叫大牛就是叫小翠。他说我们就是大牛，然后我们就服侍员外跟夫人。他说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服侍。我觉得他说，所以当我们要去邀别人来服侍的时候，我们也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样邀他来服侍。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让我蛮惊讶的。那我就用哥林多前后书 我们所学的我来讲，我说基本上如同保罗所说的，今天一个人服侍，因为他发现神的可敬可畏，因为他蒙了基督的恩典。我觉得对保罗来讲是最明显的。保罗为什么会对外邦人，尤其你就你今天看到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的反复他们对保罗的攻击，保罗基本上在跟他几乎是喜三温暖这样子的情绪起伏，可他为什么还坚持不放弃？对保罗来讲，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对他来说，我原来是抓基督徒的，我原来是用石头打死斯提凡，我原来是用石头打死基督徒的，像我这种人神都拣选，那你们真的叫轻罪了，对，可以告诉乃论了。所以他觉得这些人怎么样，你们的罪都没有我大，所以怎么样，今天神既然可以饶恕我，神一定可以饶恕你们，那既然我都可以转回，你们一定可以转回，所以他不放弃这些人，他不放弃这些人。然后今天他在第十章他讲出另外一个理由，他说我们为什么服侍，我们服侍是我们在抢救人，我们在抢，因为我们不抓这个人撒旦就抓，所以我们在抢救人质。他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以有一刻松懈。所以我说这个是保罗对于服侍的心态。那今天我们在服侍的人，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到底是以一个抢救人质的方式？我想很多人都有看到那个即刻救援，那个史上最强老爸，不，他女儿被掳，然后他去救女儿。我们大家说，哦，这史上最强老爸。可是你可以理解，今天对一个父亲，特别有女儿的父亲，我命都可以不要，我要救我女儿，为了她的命，她的未来。那今天对宝宝来讲，他说我把你们当做儿女一样，他就是我可以命都不要，问题什么？我要你们的命，我要你们的未来，就如同摩西，摩西在神面前挡住神去灭了犹太人，因为他说你把我从生命册上涂抹，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讲先知父母心，他说我可以死，可是你要救这些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保罗服侍的心态。所以第十章他就讲，他说我保罗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意思是我很大胆，就是我写信是很大胆，如今亲自借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第二章开始，第二节开始他就写，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意思是我是根据世界上的标准来行事。他说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我要很大胆的去对着这个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还需要这样大胆的来骂你们。因为我们虽然在世界血气，就是我们虽然在世界当中行事，但是我们却不凭着世上的这一切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于这个世上的，是在神面前的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他用一个就像我们最近在谈全副军装，他用一个军队的方式来谈。他说各样的计谋，各种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他说我们在做的事情，所有的服事都是一场战争，我在打仗，你们知道吗？他说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都顺服我听我的话的时候，我要责备那些不听我话的人。他们说你们就看眼前的吗？如果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我讲的才是基督的话，他说那你叫他再想一想。 他怎么属基督，我怎么属基督，你要拿他来对比。因为他后面就有讲，这些人是自己在跟自己对比。他说这有道理吗？他说你把他来跟我们对比，你就知道谁到底是属基督的。他说我告诉你，我不是要败坏你们，我是要造就你们，第八节所说的。所以 可见有人说保罗要败坏他们。所以他说第九节，他说我说这话免得以为 你有人说我写信要威吓你们，说我的信又沉重又厉害，见面的时候呢，我其貌不扬，言语粗俗。所以基本上你都知道他们拿什么攻击保罗，全部都在这里。他十一节说，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我这个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的人，我写给你们的信，你有去看那个信吗？我所说的跟我所做的有没有相合？如果有相合，我的其貌不扬，我的言语粗俗 有什么关系呢？我是言跟写，我是同样的，你有没有去看我所写的信？他说第十二节，他说我们 不把自己跟那些自己表彰自己的人同列相比，因为他们自己在比自己。我要你把他们跟我来相比，你就知道了。他说第十三节跟十四节，他说神给我们的界限，神让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到那里面那边去，我做你们的仆人，传福音到那边，我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你们。然后现在你们说我不是属基督，他是属基督，你们觉得这个合理不合理？所以第十五节他说，我们劳碌的，我们用我们所劳碌的夸口，那些人凭什么用我们所劳碌的夸口？所以第十五节说，我们不仗别人劳碌的来夸口，那些人在夸口的是我所传给你们，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你们更加开展。我传福音给你们，我希望你们可以因着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你们大家就在这里 happy happy， 在这边彼此取暖彼此愧羞，我希望你们因我所传的福音能够往外再传出去，这是我对你们的指望，这是神所量给我的地界，所以这是我的努力，我可以夸口。他们凭什么在我所传的事情上面夸口？他们做了什么？所以第十六节说，我把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但最重要的是我也不夸口。我今天如果要夸口，我指着主夸口，因为这不是我所能做的。我是逼迫基督徒抓基督徒的，今天我能够把基督传给你们，并且让你们传出去，谁做的？主做的。所以我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他说可是你可以看到这边保罗的情绪，如果我可以夸口都不夸口，那些人凭什么在我所做的事情上面夸口？所以他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他非常大的情绪出来。所以你就知道其实保罗在哥林多的这些事工他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可是对他来讲，我觉得他在这件服事上的永不退缩，我觉得就看到那些宣教士，那些宣教士他没有选一条容易顺利简单安全的路，因为他说我如果走这条路，我就是忘记神的可颂可畏，我就是辜负基督把我从一个最糟糕抓基督徒打死斯提凡这样子的人里面挽回。我经历过这个，所以我今天看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有救。今天没有经历过这些人也许就会觉得啊，这些 没救了，可咒可诅。可是保罗说我是什么样的人？罪人当中我是罪魁，我是杀基督徒的，如果我这样的人神都拣选，你们绝对可以，绝对有救。他说然后我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为什么我这么生气？因为我在打仗啊，我在抢救人质，我不是在做摇摇椅，我在抢救人质，我要把你们都抢救回来，这个是我的工作，这个是我的服事。所以这个是保罗在第十章跟后面你都可以看，你都会看到他的情绪跟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一到九章他完全不同的痛调，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整个哥林多教会又面临到另外一次的危机。所以这个是保罗，我们可以看到之后他整个情绪反应的改变。我觉得在这边真的可以学到，就是如果我们在服事上有任何一点的挫折，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激励我们，表示你什么时候服事越辛苦，表示你已经打入敌阵了。如果我都在后面打电报，如果都在后面擦枪，那个是很轻松的。可是今天我越深入敌阵，我的工作越辛苦，因为撒旦就近在眼前。所以对于保罗来讲，保罗说这个就是我的工作，我要抢救一个是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真的可以对我们在服事的人，在教会当中的人有许多的激励。然后关于第八章跟第九章，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再一次对于服事在教会当中什么是真正的爱心有一个更清楚的解释。有一个小的教会，有一个小的教会，它里面有一个人，一个老先生，他叫做老查理，他人很 nice 也很老实。那他的工作就是他会做水电木工，所以他就是靠打零工为生，帮人家修水电啊，修屋顶啊，修窗户啊，就做这个为生。可是有一次他一不小心帮人家修屋顶的时候，从屋顶摔下来，然后跌断了这个肩胛骨，跌断肩胛骨，所以他就不能工作了，他就躺在家里就不能工作。问题是他不能工作，他生活就陷入困难。所以教会就说啊，我们有慈惠基金，我们就拿慈惠基金来帮助老查理这样。可是呢，老查理死都不肯接受，不行，他说啊，我没有那么需要，你们给更需要的人，我不接受。那这些人就没有办法，也劝不了他，所以他们就说，反正这种事情就请牧师去跟他说，请牧师去跟他说。所以那牧师就去啊，就跟他讲说啊，这是弟兄姐妹的爱心，你要接受，就我们是彼此帮补，我们是主恩，你不接受，你就是漠视弟兄姐妹的爱啊，我们就好像不是弟兄姐妹。所以跟他讲了很多啊，牧师就很会讲，讲到后来那个老查理就好吧，那他就接受了这个慈惠基金到他的这个肩胛骨好。这个事情之后过了一年，这个小教会的牧师生病了，因为太忙碌爆肝了，所以呢他没有办法服侍，他把他的病假事假所有的假都用完了，可是身体仍然没有恢复。那他觉得他不应该再拖累教会，所以他就提出辞呈。可是教会考虑觉得说他如果辞职他要怎么办，你知道在美国是没有全民健保的，如果你没有工作，你根本连拔颗牙你都拔不起。所以呢后来教会考虑了很久，因为他们也要花钱去外请讲员，因为这个牧师没有办法做所有的工作，所以他们就说，那这样子我们把你留职停薪，我们不给你薪水，可是我们保留你的工作，这样就还是你有保险，你还可以继续去看医生。那这样虽然他可以去看医生，问题是他就没有收入啊，所以他还是会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就说我们有慈惠基金，他们就要把这个慈惠基金给牧师。可是牧师死不肯接受，死都不肯接受，他们怎么讲也没有办法。后来就老查理你可以去吗，老查理说哦，我不会讲话，我没有牧师那么会讲话。他说可是没有办法啊，你就把牧师跟你讲的你给他讲给他听啊，所以老查理就去，他当然没有牧师那么会讲话，他就把他记得的都讲一遍。然后到后来他就说我可以接受，为什么你不能接受。后来他讲到最后，牧师就说好吧，那我就接受。然后老查理就松一口气。然后他要走到门口的时候，他突然想了一件事，他就回头，他说牧师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吗？牧师说我有什么问题？他说你以为你是比我们更好的人。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弟兄姐妹彼此帮补，或者是在奉献，或者在捐献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保罗给我们一个更清楚的标准。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给别人是因为我们比别人高，今天他告诉我们说没有，都一样， 你所有的是神所给你的。我觉得在2020讲这个话，大家更可以理解。现在是一天死6万人的时候，那请问一下，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过正常的生活，你还可以去吃饭、去礼法，然后去逛街。我要说，我们都是 survivor 吧，我们都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能够存活的人。可是问题是，这个情况能维持多久？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最近我看到他们明年世博，2021年10月要在迪拜开始。我所有人想说，2021迪拜那时候能去吗？谁也不知道。明年十月的事情，我们一年前谁都不敢讲。为什么？因为一年前的十月，我们也不晓得今年十月我们大家会居然都要来戴口罩啊，没有人知道。所以今天就像新约讲的，你一个商人想啊，我要多盖库房，我明天要去哪里经商，你怎么知道明天会如何？你怎么知道明天会如何？所以你今天你所拥有的，不是说我努力我就可以拥有。你看那些现在第二波第三波的人，他们没有努力吗？我跟你讲，他们搞得比台湾要努力，可是他们就是第二波第三波起来了。所以今天你所拥有的是神的恩典，你可不可以认知这件事情？如果你认知这件事情，你给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你比别人高。可是反过来，今天你接受别人，你会不会觉得啊，我接受别人就比别人低，或者是上帝为什么给他，为什么不给我？保罗说的是，他说今天接受的人，你有一个责任，你要知道今天这个人给你不是因为他有多，是因为神给他恩典，然后他愿意分享他这样恩典。你要在他身上不是看见他的金光闪闪，你是要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你要为他祷告。这是接受的人该做的事情，为别人代祷，为向你显出爱心的人祷告，并且归荣耀给神。这个是我们是平等的，所以没有谁高谁低，或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今天我们的存在，我们所有教会当中有需要的人存在，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他们的天使。我觉得他们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让人看见神的荣耀，让给我们一个机会，让神的荣耀可以在我们身上显大。我觉得这个是神所给我们的。好，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父神为我们在现在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世界，这样各式各样的纷纷扰扰当中，我们还能够来到教会，我们还能够正常生活，我们还能够拥有身边所爱的人。父神，这是超过许多人所求所想所求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许多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荣光、你的恩典、你所赐给我们一切，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应得的，能够分享出去，让别人不是看见我们多能干，而是看见父神你的荣光在我们身上显现，以至于我们可以让自己也让别人成为一个为众人代祷的代祷者。帮助我们成为在任何一个小的跟大的事上都能够服侍人、服侍神的人。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参与在抢救灵魂的工作当中，因为知道你是可颂可畏，并有完全对我们赦罪之爱的神。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